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3月5号北京时间星期一晚上6点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白宫贸易顾问表示，没有国家可以豁免新的关税。中共习近平当局提出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眼下深陷公关灾难之中，稍后请留意我们的分析报道。在北京召开这个两会的之前和期间，在北京的维权活动人士被要求离开北京，有已经离开北京的这个活动人士呢，依然在当地遭到警察的强行核查和打伤，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那么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接下来为您首先是两条新闻。美国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在星期天表示，川普总统不计划让任何国家豁免输入美国的钢材、铝材的关税增加。纳瓦罗对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预计川普总统对进口的钢材征收关税25%，对铝材的征收关税税率是10%，有关的最后细节应当在本星期的晚些时候或者是下个星期早些时候敲定。川普对这两种重要金属征收新的关税在美国受到轻工商界的共和党议员的广泛谴责，在美国的关键盟国和贸易伙伴加拿大以及欧洲联盟也受到广泛的谴责。不过纳瓦罗表示，需要关税来保护美国广义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美国国防部一些官员表示，支持针对特定国家增加关税，而不是对来自世界各国的进口金属一律增加关税。纳瓦罗认为他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加拿大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因为去年它向美国出口了价值72亿美元的铝和43亿美元的钢材，增加的关税还将打击其他的美国盟友，包括英、德、韩、土耳其和日本。但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仅向美国提供2%的钢材，受影响比较小。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参加另一场新闻谈话节目时，他就表示，川普与一些世界级的领导人交谈，讨论了他的关税计划。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星期天说，政府军对东古塔地区反政府武装的攻势将继续进行，即使美国和英国领导人批评他正在制造人道灾难。阿萨德在国营电视台讲话时说，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必须继续，同时平民将继续有机会从战区疏散。阿萨德说，停火与战斗并不矛盾，叙利亚军队昨天和前天在古塔的进展都是在停火期间取得的。不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办公室说，美国总统川普和特蕾莎梅星期天一致认为，俄罗斯和叙利亚应该对首都大马士革外东古塔地区令人心碎的人道悲剧负责。两位领导人通过电话讨论了那里的人道局势。与此同时，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表示，叙利亚军队已经控制了东古塔超过1/4的区域。白宫目前还没有就这次电话讨论发表声明。特蕾莎梅办公室说，两位领导人同意俄罗斯和其他对叙利亚有影响的国家必须立即停止袭击行动，保护平民。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30天停火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俄罗斯提出了一个每天5个小时人道暂停窗口，以便让平民逃离和救援物资进入。联合国目前表示，将在星期一向东古塔运送46辆卡车的人道救援物资。
美国之音，
时事经纬。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共习近平当局提出的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观察人士认为，眼下习近平深陷公关灾难之中。那么呢，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详细报道。
20世纪下半叶成为正式学科的公共关系学，研究的是某个个人或组织，如商业组织、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传播管理。公共关系简称公关，用大白话说就是某个个人或组织维护和提升自己的公众形象。用长久以来一直重视自我宣传的中国共产党的话说，就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中国国内外众多的观察家看来，中国共产党党魁习近平自上台以来就一直非常重视公关，重视党的宣传工作及宣传他自己的工作。习近平也毫不隐晦地对外展示他对宣传的重视，并勒令中国的媒体必须无条件服从他所掌控的中共的指令。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眼下从各种意义上说，习近平已经深陷一系列公关灾难，而所有的灾难都是他自己造成的。关注并研究习近平掌控的中国媒体的观察家和学者们喜欢提出的一个显示重视公关的习近平给自己制造灾难的例子是，2016年9月初，习近平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说，把通商宽容、字正腔圆、稳稳当当的读成了通商宽衣，从而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的笑柄。观察家们和学者们指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公开演说中读错一个词本来不算什么，但由于中国的媒体是由习近平亲自操控的中共宣传部门掌控的，由于习近平及其中共宣传部门把中国媒体控制得很好，本来是可以一笑了之的笑话，最后变成了习近平至今难以摆脱的公关灾难。这里所谓的公关灾难是指，在习近平的通商宽衣成为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的笑柄的同时，他控制的中国媒体奉命大力宣传习近平如何学富五车，在讲演中用了很多来自中国古书的成语典故，其中包括通商宽容。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媒体为了配合他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说而做的宣传，本意是宣传习近平的博学，结果则是适得其反，凸显出习近平不懂装懂，还喜欢自吹自擂。更让中国网民和世界媒体感到可笑又可悲的是，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随后加班加点，狂删评论通商宽衣的网民言论。与此同时，许多中国人也发出充满愤恨的抱怨，并且抱怨至今。他们的抱怨是，习近平在全世界面前宽衣出丑，没有任何的道歉，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是他对世人宽衣丢人现眼之前，中国权威通讯社新华社的一个编辑因为用电脑拼音输入将最高错打成最后，发表出来的新闻稿出现中国最后领导人习近平的字样，结果遭受政治处分，与该编辑相关的许多人也遭到连带处分。许多观察家和中国网民指出，习近平这种对自己宽大无边、对他人严格要求的做法，显示了他是一个暴虐的统治者。尽管习近平对自己宽大无边，拒绝认错或承担责任，但中国公众和网民拒绝对他宽大，或对他的错误一笑了之，于是“宽衣弟”这个外号不胫而走，并围绕习近平徘徊不去至今。 习近平眼下的公关灾难源于他操控的中共，在2月25日向中共操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改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以便使习近平和他中意的人可以永久在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上坐，一直坐到死。鉴于毛泽东实行的最高领导人终身制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和连续的祸害，也给习近平一家造成祸害，习近平的亲生父亲习仲勋差点被毛泽东活活整死，中共一度明确地表示要坚决废止执政党和国家领导人终身制，并在宪法上做了相应的规定。习近平当局提出修改宪法恢复终身制的做法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一片反对声，许多中国网民认为习近平的这种做法相当于100多年前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在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之后再度称帝，于是网民的谴责、调侃、诅咒如洪水破闸奔腾而下。中国当局在2月25日当天采取紧急措施，禁止社交媒体新浪微博的用户网民在自己的微博贴中发出如下的调侃、戏弄和诅咒习近平和习近平当局的词。这些被禁止发布的词有吾皇、万岁、登基、称帝、劝进、主席加终身制、袁世凯、复辟、武术变法、向天再借500年、动物庄园、终身制、移民、习近平、登基、不同意、昏君、张勋、年号、黄袍加身、袁大头、红线、1984、小熊维尼。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然是出于实际的考虑，习近平掌控的中国网络舆论管制当局缩小了禁止发布和禁止搜索的关键词单子。这里所谓的实际考虑是指，假如禁止发布或搜索登基这样的词，英国女王登基之类的这种众多人谈论的历史帖子就会被屏蔽，会导致众多网民的怨恨。与此同时，美国之音在3月4日星期天北京时间晚上进行的微博发布和搜索的试验显示，就习近平而言，中共当局目前还维持着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禁止发布和禁止搜索的关键词单子。试验显示，眼下有关习近平的不能发布的关键词的不完全的单子，上面有关键词，其中包括习近平、庆丰元年、习胖、习三胖，用户试图发布这些关键词便会被告知抱歉，因此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微博社区公约的信息，无法进行当前的操作。有关习近平的不能搜索的关键词的不完全的单子，上面的关键词包括习包子、庆丰帝、庆丰元年、习胖、习三胖，用户试图搜索这些关键词如习包子便会被告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习包子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从眼下中共网管当局维持的有关习近平的禁止发布和搜索的关键词来看，习近平或习近平掌控的中共网管当局对习近平与庆丰包子的关联以及习近平与肥胖的关联最为敏感。习近平明显体重过重，但是在世界各国领导人当中体重明显过重的人并不罕见，为什么习近平及其舆论操控班子对习近平体重问题如此敏感，目前还不清楚。但是观察中国政治和习近平的专家们很清楚，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为什么对他跟包子或庆丰包子的关联如此敏感。 在习近平上台不久，习近平及其宣传班子演出了一场自编自导自演的习近平到北京庆丰包子铺吃包子的亲民秀。中共宣传机关对外宣传说，习近平是随意到那里吃午饭，但一位网民正直的网民随即列出确凿的事实，显示那是习近平当局的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安排的吃包子秀。尽管中共网管当局随即对正直的调查报道进行全网封杀，但是习包子庆丰帝庆丰元年的说法还是不胫而走，在习近平左右徘徊不去。随着习近平称帝的企图越来越明显并最终曝光，中国网民有关习近平与庆丰包子的段子也日渐具体，日渐富有戏剧性。在过去的几天里，在网上人们可以看到下面的有关习近平与习近平包子的帖子。笑死，有游客把吃剩的包子吊在景山歪脖子树上被刑拘，真有其事的话，负责刑拘的警察应该被拘留起来才对，他知道的太多了。另一则是传北京景山公园内几名游客把吃剩的包子、外卖包子装在食品袋里挂在明代末代皇帝崇祯吊死的那棵著名的歪脖子树上被警察拘留，不久这个警察也被拘捕，罪名是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机密。再一个帖子，景山公园眉山崇祯皇帝当年上吊的那棵歪脖子树近日因为被武警上岗而再次成为新闻，据说是因为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怕有人在那里上吊造成不好的影响。其实我猜真实的情况不是怕有人在那里上吊，而是怕有人用线绳在歪脖子树上挂一串庆丰包子，由此想到即将造成的轰动的新闻啊。真的，来自中国的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目前就陷入这样的公关危机当中不能自拔。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继续带您关注中国政治。一年一度的北京政治大戏人大政协相继拉开帷幕，那么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在最近的几天呢是连续的为您做连线的报道，为您介绍他在北京这个人大政协两会期间的这个最新的情况，以及他的个人的观察和采访。那么下面呢我们为您播出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最近的一次连线报道。
你好陆阳。
啊，据您的了解，这个本次人大议程主要是包括哪些？另外呢被视为给习近平无限期连任量身定做的这个修宪的举动有没有列入这次会议的议程？叶冰。
是这样，中国人大呢今天召开了这次会前的记者会啊。那么大会的发言人呢，前驻中国驻美大使张业翠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他的前任呢，这个女发言人傅莹啊，今天就没有露面。那么张业翠在发布会上介绍呢，本次人大会议3月5号开幕，20号闭幕。那么会议呢，长于以往的几年。那么除了每年例行的审议政府的工作报告，还有两高、人大这个等的这个工作报告以外呢，议程还包括审议修宪啊、监察法、国务院机构改革以及选举政府机构人员等等。那么张业翠还说呢，3月11号下午宪法修正案表决通过后，将立即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一场宪法修正案的专题记者会。那么显然呢，可以看出对于宪法修正案的通过，被称为橡皮图章的人大早已经做好了准备，看来是已经板上钉钉啊。那么中共在2月末突然公布修宪的建议， 其中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限制。这个消息一发出呢，就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中国官媒呢，虽然刻意低调处理，但是海内外的舆论依然持续关注，啊，可以说是这个议论纷纷啊，波涛汹涌。
那么那个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哈，中共在上个星期您刚才也提到了突然发布这个修宪的建议呢，但是之后立即对网络上的这个反对声，也就是反对终身制复辟倒退这个声音实行严厉的管控。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人大记者会，对于任期制有什么样的说法，分析人士是如何评论的呢？叶冰。
是这样啊，那么这个这个中国这个官方呢，是对这方面呢，这个是进行了严厉的管控啊。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网络上的这个其他的那些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是屏蔽啊，一方面是这个这个就是进行消音的处理啊。那么这个今天呢是这个。南方都市报啊，这个记者呢先做了一些提问啊，那么他这个张叶穗的回答呢，就是没有就是直接的这个提到关于任期制的问题，他只是说呢，就是说这个修宪啊是为了就是维护这个党的这个领导啊，党的领导这方面的。那么稍后呢 ，CNN 的记者呢就直接提出了宪法修改这个取消任期限制，是不是会改变过去十年一贯的十年一换届的这个惯例啊？是不是会让习近平终身连任？那么这就是直接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的要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张叶穗呢就没有正面的回应终身制的问题，而是表示中共党章对于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宪法对于中央军委主席都没有这个连任不超过两届的规定啊，他是强调这一方面。张叶穗称呢，修宪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他说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的领导体制啊，但是呢，他却回避了这个到底习近平会不会这个长期连任或者是这个恢复终身制这个问题。那么大家也看到啊，中共党媒《人民日报》3月1号发表的评论文章呢，说宪法上对国家主席的任期做出修改，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这个终身制啊，那么也不意味着呢这个领导干部的这个职务的这个退休制的改变等等。那么就是说他就是说这个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呢，就是说不承认对任期的限制做出变动啊，或者是取消，意味着这个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3月3号也采访了出席政协会议的一些政协委员。那么，受访者大多否认修宪的目的在于实现或者恢复终身制。然而，张叶穗在回答中呢，今天啊，并没有引述《人民日报》否认终身制的相关说法。那么，这位发言人没有提到这一点，就很值得注意。美国之音呢，今天还电话采访了北京异议人士高鸿明，他曾经公开表示反对中共修宪把这个共产党的领导写入宪法的正文。他说不能把党章里的一党的私货塞进宪法。那么对于任期制呢，高鸿明认为，就是这种改变或者是这种取消对任期制的限制呢，是一种倒退。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就算现在的这个领导人是一贯正确，不犯任何错误，也不能保证他身后的继任者也不犯错误啊。还有等等这个身体健康的因素等等啊，他还说，那么高鸿明指出呢，邓小平当年主持制定了国家领导人的任期不超过两届的这个宪法规定， 但是呢，他在军委主席任期上呢就没有设限啊。因为呢，他说邓小平呢当时是有私心的，那邓小平当时还是军委主席嘛啊，所以呢埋下了现在对于军委主席任期规定的这个漏洞。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这个高鸿明当时的一些表示。
把这个有限制的任期变成无限制的，起码说是变相无限制的，这个啊是一种啊，从这个要从邓小平那个角度看，那就是倒退了。邓小平仅仅迈了半步，那半步你又退回来了。
嗯，那么这个今天的发布会，据您了解，还关注哪些个问题？另外呢，您对这个北京两会期间的这情况还有什么样的新的观察呢，叶斌？
嗯，好的，陆亚。那么 CNN 记者呢还提出啊，美国总统川普将这个中国呢视为美国战略的竞争者。那么他说，随着习近平权力不断扩大呢，这个 CNN 记者还问啊，美中关系是否会面临更多的冲突？那么张业穗就回答说呢，他曾经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非常了解双方的共同利益呢远大于分歧。那么他说，去年双边贸易呢这个总额超过了5800亿美元。那么他说，这个中国呢不想同美国打贸易战，但是不会坐视中国的利益受损。张业穗还强调，中美关系应该走合作共赢的发展方向。路透社呢在发布会上询问中国的军费预算问题，那么张业穗的回答呢还是这个继承了中国一贯的回答模式，说曾经从这个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人均数额来看呢，中国国防投入低于世界主要国家。他表示呢，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那么后来呢，韩国记者就平昌冬奥会以来的朝鲜半岛局势提问，张业穗呢基本上还是重申了北京的一贯立场啊，并且呢以轮子来比喻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他说呢，现在呢朝韩关系的轮子呢已经转动，希望美朝关系的轮子呢尽快转起来。那么在这次发布会上呢，媒体还关注了中国对外输出的中国模式，一带一路、税收立法、监察法草案、环保和雾霾等话题。那么明天呢，即将开幕的这个人大呢，就将这个对于修宪的议题啊，海外这个各大媒体呢仍然关注的这些事情呢，可能会这个有所这个表示啊。这个在开幕式当中呢，我们会继续关注。那么，两会期间呢，我们注意到啊，维稳的形势呢是相当严峻。除了我们已经报道的这个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还有这个资深女记者高瑜，前中共中央委员这个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等异议人士呢，受到了被旅游或者被晋升这种待遇以外呢，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李卫被旅游到杭州去避两会。那么今天凌晨呢，在宾馆呢被当地的警察破门带走，并且打伤啊。刚才你在这个预报新闻的时候也提到了啊。那么高鸿明先生，就是我们今天采访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异议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呢，他年年的两会这种敏感时期呢，都会被带着到这个外地去旅游。那么今年呢，是因为国宝在财务经费方面耽误了几天。他说等到旅费被批下来以后呢，还是会离开北京，到两会以后才能回家。
嗯，
那么除此之外呢，异议人士查建国也是在北京的啊。
嗯，
这个六四难属天安门母亲的一些成员也因为北京开两会而处于被监视当中。
嗯，
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呢，目前依然无法与外界接触，他是否离开了北京不得而知。
嗯，
陆阳。
好，那我们就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叶斌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北京3月3号起召开的两会期间呢，北京的这个公民活跃人士和维权人士先后呢被要求离开北京，刚才也提到，或者是禁止发声。那么星期六呢，有这个已经离开北京到外地的这个活动活跃人士李卫，在这个浙江杭州的一处宾馆就遭到了当地警察的强行核查和打伤。那么呢，另外呢，在武汉有民主维权人士因为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的这个行为艺术，被指讽刺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的这个修宪的建议，遭到拘留并被投入看守所。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的报道。
在两会期间被国保要求到外地避两会的北京公民李卫，3月3日晚11点过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消息，称杭州九堡派出所两位警察到他下榻的宾馆房间要求核查。在李卫配合出示身份证后，警察又要求李卫去派出所建档做指纹，由于没有传唤手续，李卫拒绝。随后警察破门而入，将李卫按倒，使用胶木棒手脚并用对李卫殴打，并反手反铐带到派出所。李卫在午夜过后发出的照片显示，他的脸部受伤，左脚流血，后脑部血肿，左右手腕受伤。李卫表示他的腰部、背部和肩部多处伤痕，有头昏的感觉。凌晨2点多后，李卫由警察带着前往一家医院检查，凌晨4点多才回到宾馆。李卫需要5号换外伤药，而医生建议1周后去神经外科检查，看是否有颅内出血等。李卫星期天上午10点多在维权律师季中九的陪同下前往九堡派出所做笔录。记者联系九堡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表示，这个事情他们还在调查过程中，具体情况他不清楚。记者致电在外面等候李卫做笔录的季中九律师，他表示从他目测判断，李卫受伤程度还是很严重的，目前主要是按流程走，看未来如何处理事件。他说，
我个人觉得还是很严重的，因为那个是多处受伤，就是每一处伤的呢我们不太好评估，但是这种多处受伤还是很严重的。首先还是按照流程走嘛，先报案，将来呢要控告，就打人的要控告。本身呢去半夜去查房本身就是很不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因为没有那个任何的事由去查房啊，这个是干扰这个公民休息啊。
李卫下午近3点就事件再发通报，表示他和律师12点左右离开派出所前，值班所长称有杭州公安其他部门来调查，可以吃完午饭后回来配合调查。不过李卫和季中九律师1点回到九堡派出所，就是等不来值班所长，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人。李卫索要诊疗单据，以便去医院复诊和开正式诊断书，也拿不到手。据李卫消息，星期天凌晨派出所派一位姓夏的警员和一位警校学员带李卫看伤，并支付了费用，曾拒绝将单据交给李卫。李卫配合北京警方两会维稳外出旅游，但在杭州被警察打伤，引发网友关注，有律师呼吁将打人警察整理通报，希望列入全球马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的黑名单。同时北京多位知名敏感人士，包括人权活动家胡佳、维权律师朴志强、独立媒体人高宇等，都被迫要避两会离开北京。而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彤则被限制在家，被要求不能接受采访，不能写文章或者参加聚会等。此外，据维权网近日消息， 武汉民主人士黄静怡和维权人士葛彩文因在生日聚会上表演倒车的行为艺术，被指讽刺修宪倒退而遭拘留。目前外界确定侯彩文被行政拘留15天，黄静怡具体拘留情况则不清楚。黄静怡本名黄芳梅，武汉民主人士，原国企宣传干事，多年来倡言公民运动，遭到多次骚扰和打压。2014年5月17日，因与众信徒、网友、听众等多人被圣观法师师父送行赴宴，被武汉公安传唤后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被山巅逮捕。2015年4月21日庭审，2016年4月8日被判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黄静怡刑满释放后仍参与民主人权事业，此次更因言倒车请注意而获罪被拘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参议院全票通过台湾旅行法，只等川普总统签字就能够成为法律。这将打破台湾高层官员，包括总统蔡英文，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的限制。而在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提议修宪，打破国家主席连任2届的限制，这呢引发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台湾旅行法是否将改变美中台关系的游戏规则？习近平如果延长任期，又将如何影响中国与台湾的命运？那么在最新一期的这个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邀请了3位嘉宾就上述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么就习近平这个修改，准备中共中央准备修改这个宪法，打破国家主席连任2届的这个限制呢，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他就认为，2022年成为关键的这个节点。他说，
其实呢，我是在2013年，也就是18大之后的一年呢，我就已经看出了这个迹象，但是当时还不是能够特别的肯定。我想向各位这个观众，说明一下为什么我在2013年就可以看出这个迹象哦。那么其实并不是因为说看到习近平的这个人的人格特质，当然他的人格特质会占一个一定的因素哦。但是呢，各位想想，在2018年18大的时候啊，这个之前呢，事实上在胡温体制的时候，胡跟温两个人都已经公开的向社会上、向世界说了，说出了"亡党亡国"这4个字，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整个中国共产党是处于一个所谓的击鼓传花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知道，经过了文革，这个红二代它之中是原来是有一个断层的。因为文革，所以呢，把这个整个政权就是交给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团派。那么用我个人的语言来讲呢，这个就好像说一个公司的这个家族派，因为某种原因啊、某种变故，就把这个公司的这个经营权交给了这个市场派。那么现在家族派又回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经济在当时的九龙治水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呢已经是到了走不下去的地步了。不管是中国的经济还是它内部的权力结构是走不下去的这个情况了。所以我当时2013年我就判断中国共产党只有2条路了。一条就是弃船走人，另外一条呢就是出现一个绝对的一个强人。那么这个现象呢，到了2014年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怎么讲，就是说再 hold 不住了，必须要讲出来了。所以2015年就出了这样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里呢，在这本书里面呢，我预测了这个，基本上预测了4件事情啊。第一个19大不会立储君。第二个呢，19大会贬低常委的这个位置。第三个是国家主席实质化，第四个就是习近平先生准备执政20年。那么这四件事情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那么在书中还有另外有2个预测，因为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敢讲准确不准确，等待时间来看吧。一个就是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执政呢，就是以他现在这个一党专政的这种状态继续执政呢， 不可能超过30年。这个是从一个大楼的这个结构来讲的啊，这个各位，我这个不是经由个人的情绪或者说一些，我完全从结构来看，就好像说这个911的时候，这个纽约世贸大楼，谁知道这个飞机撞到那一层楼，结构就会垮掉呢？所以这个是一个结构学的政治结构学的问题。第二个预测呢，就是说在这个2020年中共的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呢，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呢，是处在一个，不然他就要做某种根本性的体制改革，不然的话，整个中共或者说整个中国就要走上法西斯的路线，也就是说20大呢过了这一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也是这个怎么讲，现在在海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学者知识分子，或者在台湾的民众，或者世界上的一些中国观察家所担心的一件或者所观察的一件事情。所以2022的20大啊，那您刚才所讲的说是不是习皇帝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在20大之前就已经是要是盖棺论定了。
那么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认为，习近平这个称帝，这个加速中共的灭亡，他认为呢这是一场政变。魏京生说，
我觉得他说法有一定道理，不过是太悲观了一点，因为实际上他没有估计到共产党现在因为习近平要当皇帝而引起了内斗加剧。因为呢，实际上那个就是文革以后啊，为什么邓小平很快的提出一个要有任期制呢？就是大家都感到，包括共产党内的人都感到，如果出一个独裁者，不但老百姓要倒霉，不但国家要倒霉，你们这些当官的也要倒霉，而一个个都要送到监狱里去，甚至有人在里死掉了。所以80年代初的时候，邓小平他们翻过来以后，立刻就有一条，当然做了很多条，其中一条就是这个任期制。现在那个习近平要取消这个任期制，很明显他不是说将来要当皇帝，就是我现在就要独裁了，就要实行毛泽东那种文革时期的那种独裁，那么大家肯定很警惕。所以他引起这个剧烈的党内斗争以后呢，所以现在人家给习近平起了个新的外号，叫死得快，共产党因为他而死得快。
很快的追问一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习近平的复辟帝制，有人说这是袁世凯的2.0。其实我们记得当时历史是有一个蔡锷的。现在两会正在开，您刚刚提到说中共的内斗加剧，会不会这个两会当中是不是会掀起一股腥风血雨？究竟内部他能不能服众？有没有人会出来反他呢？这是一个问题。
我想不光是两会，可能人家很多人私下里透露啊，没有公开的报道，就是说实际上在19届三中全会上、二中全会上就已经提出很多人提出反对了，所以他紧急的召开了一个三中全会，就是为了
这也很不寻常，
很不寻常，要统一这个认识。然后呢，我估计不但在两会上会有人提出反对，而且如果他能压得下去的话，那就跟袁世凯一样，可能底下要造反了，大家受不了。
有人说这是一场政变，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实际上也就是这样，毛泽东的文革也是一场政变，现在习近平也要搞一场政变，只不过他没有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
另外呢，这个对于习近平他修改这个要无限期的这个连任的话呢，两岸趋势专家范畴他就认为，习近平称帝对于解决台湾问题并不重要，台湾问题在他的算盘上，他认为只是一个很小的珠子。范畴说，
我的看法的切入的角度是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啊。首先呢，第一个我想要这个怎么说明的是，我根本上就不认为习近平他这个要做终身制或者20年或者做皇帝这件事情呢跟台湾
有
太多的牵连啊。也就是说，习近平他作为一个中共的领导人呢，他现在面临的是国内的这个内忧，还有这个国际上的外患啊。那么台湾问题呢，在他的算盘上，我相信是一个很小的珠子啊。当然他会利用台湾问题来 做他内部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怎么讲的处理，还有这个对外界的对于美国关系、日本关系、整个东亚形势，他当然会他用他来做棋子。但是对于台湾本身是不是一个怎么讲有实现性的目的啊，就是有时效性的目的，这一点我是非常怀疑的啊。那么这个然后呢，我觉得对台湾的这个观众呢，我觉得有两件事情啊。第一个，不要自己吓自己，自己给自己设这个设这个 deadline， 知道这个限期啊。第二个呢，不要太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认为说习近平做了什么动作，中国做了什么动作都是针对台湾来的。 No， 那个可能是针对 Trump 来的，针对美国，针对日本来的。比如说所谓的这个什么航空母舰绕台啦，军机绕台啦，我觉得我真的是觉得这是台湾有一点往自己脸上贴金。因为他那个军机啊是飞到了离关岛400公里的地方再掉头的。那为什么要离关岛400公里？因为他那个军机上载的飞弹400公里正好打到关岛，他是做给美国看的。回程的时候呢，顺便到你家门口啊，绕一绕台湾，绕一绕，这个怎么讲？这个就是说这个顺带嘛啊，这个所以呢，我觉得台湾真的不要太自己啊吓自己。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台湾现在在这个是因为是一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方向的体制，所以台湾是在开一家非常精密的瓷器店。
嗯，
那恰巧呢，你这个瓷器店家的隔壁就住了一头大象。那确实这个大象如果跺一跺脚呢，那你家里的瓷器就不保嘛。所以呢，台湾真的是要开始了解中国啊，就是说你不管你把它当敌人也好，当什么也好，你得了解它。因为这头大象呢，它一跺脚你很麻烦。那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不但要了解它，搞不好有的时候还得要嘘寒问暖。
那么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他就认为，习近平即便是称帝的话呢，也是为了自己坐稳这个龙椅。他最大的动机呢不在于打台湾，他说。
不要老自己吓唬自己，绕台就绕台，他飞机爱怎么飞怎么飞，反而他没飞到台湾的领空来。实际上是这个你要说共产党要打台湾呢，这个动机是始终存在的，但是呢始终不是他的最大的动机。现在说习近平当了皇帝就一定要打台湾，这个说法没有什么道理，没有什么道理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但是也有这种可能。最近有一种说法啊，就是说川普不是要准备打北朝鲜吗？那么好像习近平他们放出一个风，你打北朝鲜我可能要打台湾。但是他这么说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可能是为了威胁美国人，让美国人不要去对北朝鲜动武，可能是这个目的，并不是真的要打台湾。因为说实在的，台湾问题对于共产党来说没有那么重要，特别是他现在内斗非常激烈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去考虑这个，没太多精力去顾台湾的问题。台湾自己过得好好的，你何必呢？对不对？
那你认为他会想要在任期之内解决台湾问题吗？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考虑，这不是他的考虑。因为他现在任期之内，他经常考虑的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把自己的任期延续下去，怎么能坐稳他的位置，怎么能把这个独裁者做得有模有样，这是他主要考虑的，也是他周围那些参谋们主要考虑的。至于台湾，你打台湾的话，第一会引起国际上的反弹，对中国各方面都是政治经济都是不利的，所以没有特别大的原因的话，他们不会把这放在很高的考虑的那个程序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公开了一批超级武器，但是许多俄罗斯专业人士质疑这些超级武器是否是真的存在，以及俄罗斯是否真的有能力和实力研发部署。有分析认为，克里姆林宫领导人正在采用类似朝鲜政权的手法恐吓要挟西方社会。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普京总统在他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俄罗斯已经拥有一批威力强大的超级武器。 许多军备分析人士对此质疑，他们怀疑普京的讲话中掺杂了许多水分。俄罗斯航天政策研究所所长莫伊谢耶夫认为，普京所说的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不可能存在，因为目前没有类似的导弹发动机。他说，苏联在50年代时就已经放弃了在战机和导弹上装备核动力发动机的设想。军备专家费根豪尔说，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所使用的可能是核电池，但是这种电池在制造和使用过程中都会有核辐射，因此使用这种电池并不现实。他认为，这种导弹没有地方测试，那就等同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人类的头上飞行。位于乌克兰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80年代发生爆炸，造成大规模的核泄漏，引起了一场生态灾难。费根豪威尔说，那些武器并非像普京所说的是新式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时，苏联就已经着手研制。有的武器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所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不过这些武器系统都极其昂贵。普京发表国情咨文时，在屏幕上曾展示用米格31战机发射名叫匕首的高超音速导弹攻击目标。费根豪威尔说，类似的概念在80年代时就已经提出，苏联当时研制类似的导弹并不是为了攻击陆地目标，但研制这种导弹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速度，而是如何定位和精确瞄准目标。军备专家格里茨也不太相信俄罗斯开发出了使用核动力发动机的巡航导弹。他说，如果俄罗斯真的拥有这种导弹，那就如同美国当年发明互联网一样，俄罗斯在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将会引领一场革命。格里茨说，在普京所宣布的这批超级武器中，外界知道较多的是名叫萨尔马特的洲际弹道导弹，但是这种导弹的研制过程中遇到许多障碍困难，试验发射几次向后推延，导致国防部长绍伊古曾经多次去生产厂家解决问题。格里茨说，普京宣读国情咨文时，视频中展示的萨尔马特导弹发射场面很可能是去年年底所进行的一次最初级的导弹投掷测试，也就是导弹从发射井中发射后升空30到40米。格里茨说，普京所提到的激光武器也同样在苏联时代开始研制，甚至已经有人撰文说在俄罗斯的博物馆中就能找到类似的激光武器的展品。格里茨说，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所谓的超级武器，而是这次展示了俄罗斯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想依靠军力和武器来对抗西方的制裁和国际孤立，这种做法非常像朝鲜政权。让军备专家们怀疑的另一个问题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规模小于葡萄牙，甚至不如中国的一个富裕省份。苏联曾经被军备竞赛拖垮，俄罗斯目前究竟有多大的经济实力能够投入巨资开发这些超级武器？军备专家们说，受西方制裁，俄罗斯无法获得重要的电子器部件和其他科技设备等，严重影响武器开发。不仅第五代战机苏-57的研制遇到许多障碍，而且未来将会遇到的问题还会更多。就连2年多前俄罗斯首次展示的新式阿尔马塔主战坦克的服役部署也被迫一再向后推演。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和设备老化，俄罗斯海军大型水面舰艇的研制更严重滞后，早在多年前就已经下水的新型护卫舰仍在测试。受乌克兰制裁影响，俄罗斯不得不从中国进口舰船引擎，装备在新型的海岸巡逻艇上。俄罗斯媒体最近甚至有学者撰文呼吁，应该从中国采购2种型号的护卫舰，然后再改装俄罗斯武器，装备太平洋舰队。 军备专家弗洛洛夫说，俄罗斯已经花费10年的时间，却仍然不能让新型护卫舰使用服役。俄罗斯是否还有能力真的开发出普京所列出的那种超级武器，让人怀疑。战略学者科诺瓦洛夫说，同西方交恶和被孤立的处境之下，俄罗斯想要开发新式武器和发展军力将非常困难。科诺瓦洛夫说，这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等，也取决于俄罗斯的国际处境，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等等。比如俄罗斯的造船厂缺乏船坞和其他的技术设备，但是不管怎样，俄罗斯今天的首要任务其实不应该集中在军事领域，而是应该发展经济，实施改革。普京的国情咨文用了长达40多分钟的时间介绍超级武器，而对经济、社会福利等领域的阐述时间非常短，仅有几分钟，大多一笔带过。俄罗斯政府前副总理雷日科夫说，普京的国情咨文主要是为了竞选，但普京过去对选民的许多承诺都没有兑现，这次又再一次重新承诺。前副外长库纳泽说，俄罗斯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不但没有解决，普京治理之下又把这些问题更复杂化，普京的国情咨文对此回避。许多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公布超级武器之后，西方美国也会借此增加军费开支，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针对专家学者们对俄罗斯超级武器的怀疑，普京表示，俄罗斯多年前就已经开发新式武器，俄罗斯掌握了其他国家没有的现代化材料。普京说，这些超级武器都已经通过了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设在广州的华南美国商会最近发布调查报告指出，在对215家外国企业的调查显示呢，外国企业普遍认为税收政策、政府采购政策以及网络安全政策是中国监管政策给外企带来的前三大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华南美国商会本星期公布的2018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特别提出，中国去年6月实行的网络安全法给外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难题。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哈利·塞亚丁说，西方观察者担心这项新法律会限制外国企业的跨境信息流通，给中资企业提供不公平的优势。南华早报援引塞亚丁的话说，这部法律在投资者群体中制造了不确定性，对研发投资至少造成了推迟的影响。此前中国欧盟商会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自2017年年初网络管制增多之后，13%的外国企业表示考虑推迟增加在中国进行研发资金的投入，或者不愿意在中国设立业务。华南美国商会会长塞亚丁认为，外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功不可没，但中国不断上涨的经济民族主义似乎认为中国国内的繁荣不再需要外资的参与，他对此感到担忧。塞亚丁在这份白皮书中说，外资企业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33%，对就业贡献了27%。其中美国企业及其对中国经济的连锁反应，每年对中国 GDP 的贡献是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180倍，也是美资企业年净利润的11倍。塞亚丁说，中外企业的竞争环境有欠公平。美国企业抱怨说，中国政府禁止外资进入部分的中国市场，而且他们在与中国对手竞争中遭到歧视。华南美国商会的报道说，中国仍然受到国际投资者的欢迎，原因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增长潜力。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齐之峰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